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末的晚上陪伴各位。大家这周过得好吗？生活实在是过得太快了，时间一晃已经到了九月份。我时常在想，这一年当中我们做过了很多被动的或者是主动想要去期待的事情，到了最后都变成什么样了呢？前段时间我突然间发现，街道两旁的树已经真的是变黄了，秋天已经到了。我昨天晚上在睡前的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像栀子花这样热烈浓郁的花，可能在这个夏天迷恋的让人家不知道归路，可是忽而今时发现原来已到秋日，才明白有可能接下来的人生才是正解。在这个夏天当中，你有遇到过什么很难忘的事情吗？在这个夏天，你有遇到过很特别的人吗？这个夏天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让你觉得这一生都值得好好珍藏呢？我时常问自己，夏天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是我18岁的时候高考完，和我的一帮好朋友在海边烧烤，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何方，大家只记得我们终于解放了，我们再也不用在高三的那种题海当中遨游，我们终于可以四散到各地去过各自自己的人生。前段时间的我也经历了不大的改变。前段时间因为手机内存满了，突然间有一天就宕机了。手机拿到苹果店里去修理的时候，当客服人员告诉我说你的手机里的内存已经全部满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帮你去刷机，所以我们唯一只能做的就是帮你格式掉所有你的内容。我极力的挽回，甚至在口罩的背后还开始默默的流下眼泪，我说能不能再救一救我这个手机，我说我里边的故事里边的内容里边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他说可能真的没办法，他还很好心的安慰我说，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中年的一个阿姨来到这个苹果店里边，想让他们帮她恢复她老公的手机，他们说真的是爱莫能助。这个时候她说她的老公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快半年了，里边有很多很重要的资料，还有一些之前的病例，对她的康复是很有帮助的，可是苹果店的店员只能摇一摇头说没办法。有时候我在想，机器就是这样的冰冷，无论你跟他解释这些东西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无论跟他说这些照片对我们有多么的宝贵，他们好像就像是一个严守死访的看护，说一声对不起，你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资料库了。这个夏天我也遇到了很特别的人，我会觉得说每一个夏天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有些惊喜至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美好的，有些惊喜至于我们而言是短暂美好但后续可能就会痛苦的。前段时间我问一个朋友说，如果你知道你喜欢一个人，但是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和他长久的在一起，你还会去炙热的爱一回吗？我朋友说的特别简单，他说当然会啊，为什么不呢？我想了想觉得好像并不是事事都像我们想的那么如意，就像是我们当下觉得合适的人未必会在往后给我们长此以往的爱和包容。你有没有过那样的经历啊？ 你刚开始看这个人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和我喜欢的样子不是很像，好像也有很多的小点，我还有点嫌弃。可是慢慢相处下来，发现这个人真的还是蛮靠谱的，这个人还是蛮贴心的，这个人好像能够给你不一样的安全感。就好像是他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会说，不知道为什么你身边有那么多有趣的人，但是你却会选择我。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当下我们都无法解答，可能就是一个刹那一个感觉吧。可能刚好我飞得累的时候，你刚好停在那儿，像一根树枝一样，牢牢的拴在那儿，踏上去有种结实的安全感。但是，你又会知道，有可能这根树枝，并不是能够经历风吹雨打的。毕竟，它只是树枝，它不是铁丝，也不是电线杆，它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在上面像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但是，却成为你在某一个阶段当中，特别好的落脚点。我前段时间觉得，有一些时候，你会有一种抽离的感觉，你忘记了现在到底会发生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你只会珍惜当下，你会觉得生怕自己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付出自己全部的真心而辜负了对方。前段时间我也见到了一个老朋友，她的变化也很大，她以前感觉就是一个特别单纯的姑娘，是那种人美、声音甜、成绩又好的小女生。我之前也跟她讨论过很多关于爱情的话题，其中总是充满了很多美好而且浪漫的幻想。后来我最近见到她的时候，我发现她身上早已经褪去了那种青涩、那种单纯的劲儿，取而代之的是有一些张扬。我问她，我说最近感情生活怎么样？她说，那你要看怎么定义恋爱了。我当时还有点错愕，我说：“那你的恋爱是怎么样的呢？”她说：“有时候会陪着她的男朋友，有时候也会偶尔和别的男生约个会。”她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得上是我的男朋友呢？”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有点震惊，我觉得以前的她可能还不太是这样子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年在感情上，他其实也受过很多创伤，也对爱情早已失去了信念，觉得没有什么感情能长久，没有什么人真的可靠。其实我在想，在一种情感关系当中的受挫，可能真的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我也忍不住会想，它到底会影响人到多少呢？这一辈子你有没有在感情当中的遗憾呢？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炙热的两情相悦的感情，是那种双向奔赴的感情，就是刚好你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你，刚好你想见我，我就给你回一个信息说在哪，马上见一面。现在成年人的世界实在是太快了。快到我已经有点反应不过来，什么时候是真的喜欢，什么时候是表演型的人格在作祟。所以这世界上真的会有两情相悦的感情吗？刚好你们就那么合拍儿，你们没有错峰感。我和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是也是在今年夏天。这个女生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遇到了一个好像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是却很安稳、很踏实的男生。这个男生呢，看上去平常很木讷，但是呢，却通过一件小事，一下子就俘获了这女生的芳心。那是一天，下雨的傍晚，几个朋友在一起吃宵夜，在吃宵夜的过程当中，男生拿出了一瓶好酒，说这瓶酒很不错，带大家来尝一尝。可是酒瓶刚打开，突然间下起了大雨。几个人端着馄饨碗， 然后准备到旁边的小店里去避避雨。唯有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他们一动不动，觉得说这点雨也不算什么。可是当雨慢慢大起来的时候，男生拎起了那瓶酒，也一起和女生走到店里。就在快要进到店里的时候，突然间这个酒瓶从手中滑落，一下子就摔到了地上，瓶子碎了，酒也洒了一地。按道理呢，这个男生应该会觉得很沮丧，很懊恼，甚至有点生气，想说带了一瓶好酒，结果好朋友们一口都没有喝上，突然下了大雨，大家马上躲亡去避雨，反而这瓶酒还碎了。可是当时的这个反应，男生却是一下子蹲到地上，看看这个女生脚有没有被玻璃划伤，还说了一句，好在没事儿，吓死我了。这可能是他们之前相认的一个开端。后来无论女孩什么时候回到这个城市出差还是工作，男生都风雨不误的在高铁站接她，在机场接她。女生觉得说这份安心可能就是她漂泊之后特别想要稳定下来的感情。可是有一天呢，女生还在外面出差，然后她突然间觉得说男生好像比以前对她冷淡了许多，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女生发了一条信息说，你最近是不是忙得没有时间找我了呀？男生一开始先没回，后来在半夜三点多钟的时候洋洋洒洒地发了好多信息，其实就是说我真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喜欢你了。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说了好多，其实这个女生在平常的时候没有在意过这个男生，觉得不那么喜欢这个男生的很多片段。最后的最后，就是女生回过头再去这个城市去找他，说可能以前忽略了很多，想要再重新开始。可是他任凭他做了很多事情，这个男生依然不为所动。他哭啊闹啊，他点点滴滴的去想要去感化这个男生，但是却做不到任何一分能够让这个男生心头一动，转身拥抱，享受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女生失望了，没办法，回去到自己的城市，就这样离开了。其实我不知道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情，当故事里的两个人一开始相爱，但是可能有一方没有那么爱的时候，另一方会有不停不停的错落感，而当这个不太爱的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却发现当时坚定选择自己的人也再也没有站在原地。所以说这世界上真的有那种坚不可摧的感情吗？如果有的话，到底它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在想，有可能我们都会在亲密关系当中受到挫折，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挫折会给我们人生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我也知道像故事当中的这两个人，他们可能很快也会忘了彼此，不再记得2020年的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会在看到某本书，或者是看到某部电影，又或者是闻到了某种香气的时候，会会心一笑，想说那个夏天过得太快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人在分手以后都会有性情大变的可能。我也曾经见过一个女孩特别热情开朗，但是被一个男生伤害了两年之后，或者说确切的说是被 PUA 了两年之后，整个人都变得阴郁而自闭。其实具体来说，我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挫折就是让他们不再认可自己，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再被爱，甚至不再清楚自己是谁。后来故事里的这个女孩，她反复地问身边的朋友，你说我是不是那么不值得被爱的人呢？我是不是真的就找不到真的爱我真的关心我的人呢？ 所以我想说，人在遭受一些亲密关系的崩塌之后，可能自我认识也会有很多的变化。第一种变化就是自我认知变得模糊，有可能是他们经历过这种感情断裂之后，他们对自我的概念就变得特别的不清晰。第二种就是自我认识的负面化，一些亲密关系的挫折会使人们觉得自己不容易被爱，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缺陷。比如说，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好，可是别人依然不喜欢你，你就会产生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哪里不值得被爱？或者等等等等。另外呢，就是那种遭受过伴侣打压的，或者是虐待的，或者是精神暴力的人，他们也会对自己产生怀疑，特别是对一些遭遇过那种伴侣背叛啊、出轨的人来说，他们可能觉得是自己做错的事情，或者是因为自己不够好、不够有吸引力，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想，在情感关系的依赖度还有信任感，到底是在哪些小细节当中慢慢的降低了呢？我们在感情当中不再有依赖，我们在感情当中不再有信任，有可能是因为经历了感情的挫折，所以我们更认为感情好像是一个不长久也不稳定的事情，甚至它很危险，因为一旦全身心投入，有可能你会输得一无所有。我不想说每一段好的感情到了结束都会变得好像没那么可爱。说起可爱两个字，我最近看到了一句话，看完之后真的感慨万千。这句话说的是，希望人们说你可爱，不是 cute， 而是 could be loved。希望人们说你的可爱，不是你外表可爱，不是你单纯可爱，而是你可以值得被爱。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些时候不值得被爱了呢？你有没有那种好像经历过感情挫折之后，发现世界可能也就是这样子，这世界上不会再等到一个那么那么爱你的人了。其实有些时候这种挫折会让我们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促使我们启动一种防御机制，比如说通过扭转自己的世界观，然后把这种挫折变得合理化。比如说当人们开始突然间意识到本来我们就生而不被爱，或者是人性本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世界当中的渺小个体，就不再是唯一的受害者。而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慢慢觉得，好像我可以在表面上缓解痛苦，但实则内心变得更加孤独。以前我们在感情当中特别希望有一种人是看透了你所有的脆弱，看到了你的 A 面，看到了你光鲜的那一面之后，仍然会反过来说，嘿，我觉得生活中的你更可爱，你让我有一种反差的错觉，让我更喜欢你。可是你的 B 面，当你展现给别人看的时候，它是否真的那么那么的吸引人呢？确实有的人在经历了感情关系挫折之后，不仅会改变人格，有可能还会慢慢的提升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当一个人在亲密关系受挫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旦出现了问题，对人造成的影响更大。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一开始我觉得感情当中我不被爱了，可是转念一想，我就觉得我被世界给抛弃了。这种伤害其实是对自己的二次伤害。其次呢，就是一个人本身的自尊水平。有一些人呢是比较属于那种低自尊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会因为一些亲密关系的挫折，会回想起更长更远的一些创伤经历，然后这些低自尊的人，他不断的想要用失败的经历告诉自己， 自己不值得更好的人，也不能期待更好的关系。而这些被家人或者是被过去的恋人尊重，或者是自尊发展健康的人来说，他面对感情的挫折反而会把它看作是一段经历，不会过分执着于挫折的本身，也不会因为挫折而动摇自我。第三点就是自我和人格的灵活程度。其实说白了，很多人都会觉得对方拒绝自己就会产生一种是我不够好的想法，但其实那些认为自己很难改变的人往往会体会到更深更大的痛苦。相反，如果你认为你的人生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么你也会主动的去寻求改变，同时你也会更容易接纳改变后的自己。这个时候你就会在想说，有可能是我不够好，但我可以变得更好。第四就是自我的关怀程度。有些时候对自我的关怀可能就会化作你们分手之后他们彼此说过的那一句，记得好好爱自己。这其实是一种能够将一个人的同理心拓展到自我身上，来应对这些不确定的、失败的或者是普遍的痛苦。如果说自我关怀程度比较低的人啊，就会把情感的挫折都归结为是自己的不足，他们总觉得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或者是他们觉得只有分开了才可能会稍稍的感觉自己的存在。而懂得自我关怀的人呢，就更容易客观的看待一段关系。这个阶段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也许我们会值得更好的未来。有些时候你会问我，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可能在感情中会受挫，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几个小小的配方，也许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第一个是朋友，占20%。同样占20%的还有是家庭。这两点如果拼在一起，几乎就能够让你的心情好了不少。兴趣爱好占15%，工作占10%。那到底是什么占了最多呢？其实是自我调节，它占到了35%。举个简单例子，你刚刚问我说，朋友是不是那么重要，要排在第一位？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除了你自己自我占的35%以外，你如果能够遇到真正理解你的朋友，他不仅会在你受挫之后给予你关心，还会针对你这段亲密关系提出合理的建议，并帮助你错误的纠正。另一方面呢，不断的更新你自己的社交关系也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充实，帮助你有效的转移痛苦。而且如果你因为关系而产生的自我否定，也可以在新的关系里因为别人的肯定得到恢复。另外我刚刚也提到家庭，如果和家庭的关系的相处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找到这种归属感和陪伴感，有可能我们会更加容易地在一段安全的环境当中去修整和调整自我。刚刚提到的工作还有爱好，其实就是也是慢慢地帮我们找回自我，去寻找回自己喜欢的事情，投入你自己的想象力、感情、创造力。这里面更多的包含的是在独处空间时你自己的本身，因为无论是投入工作还是去回去寻找一段你喜欢的热爱，都是为了能够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其实最后说自己调节啊占到了35%，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自主意识调节是非常重要的，尝试调整归因模式，用多可能性去取代向内归因。比如说你可以把他甩了我都是我不好，改变成他甩了我可能是因为我不好，也可能是我不是。那积极练习叙事也很重要，比 比如说通过书写练习，或者是在与朋友的聊天中，注意自己是如何讲述和解释自己的感情经历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亲密关系始终是所有社会身份和关系当中的一种，不论是好的还是糟糕的，其实都不能完全取决于你未来的人生到底会怎么样，也不能完全决定你的生活情绪走向和人生价值。所以希望你也能够把握好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受挫之后是应该如何调节和改变的，希望能够帮你走出创伤，走向亲密，也走向一些孤独的荣光。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也拥有了更多坚定成熟的勇气，去想象生活中依然有那么那么爱你的人，那么那么值得你去怀念的美好的记忆。如果说生活中给我一个机会，我依然愿意回到2020年的6月份，重新开始一个夏天，重新去找到更加安定、更加快乐的自己。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心灵港湾，思墨在这里希望能够安慰每一个在情感当中受过伤的人。希望你未来的下一个人是你生命中难得一寻的良人，希望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此生借过，与子成说，希望你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晚安，好梦。我是思墨，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下周再见。